刚才接着刚才的啊，可见啊，这个真伪的认识啊，其实修道是根本。所以为什么八正道里面是以正见为先？所以并不是你想修就可以修得来啊。是，我们今天如果要用一个很比较严谨的态度来审视我们现在的修行啊，其实我们很多人跟外道是很靠近的，真的啊。我不是讲说我在讲中论的时候啊，讲完的时候，好，我当然我们经过讲就比较好。他们有些人以前学过中论，他们的心情是这样，听来听去还是那个外道比较合理。怎么听到变外道合理？不然你看看，你们没有听过中论，你听看看。当然我们如果尽量讲，有的人听到就听不懂。哦，我现在有时候我讲到最后，我发觉我已经讲的是不是太简单了？不是，到最后结果和我想象刚好相反。他说听不懂，可见其实一般来讲，如果自己本身有一些基础，大概就比较能知道我们谈的那个重点跟精要处了啊。越有基础的人比较容易，初学了他就搞不懂了，很多地方搞不懂。那中论里面他所讲的啊，比如说我就举这个常讲，就是他有没有讲？我们比如说你们来了，对不对？代表你们就去了嘛，那在中论里面谈到无去者，无去法，无去者，当然也无来者，无来法。对，他讲到这无去者，无那个，啊，你就讲说，那我呢？我是来还是去呢？如果讲到最后，我既无来又无去，那我现在在干什么？对不对？可是佛法讲的是对那个来者去者的否定，不是自信的否定，他并没有波无因果，他就有来者去者相，有来者去者所带众缘所安立的来者去者的作用，他没有否定啊。所以有的听到最后啊，明明有去有来有去啊，你要讲到最后，果然他就觉得说外道讲的合理啊，你看。那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当你觉得外道合理，表示你的外道心很重啊。我们修行有62戒，你如果不了解，你说哎呀，我们那个外道有62戒，你再去想六外道有62戒，我告诉你，你恐怕最多有60，你最多少一个两年，你大概60，甚至有的还63、64的。还比人家多了几件，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有62，还骂人家多一个，这样，人家63件，你也没少到哪里。你本身自己的颠倒烦恼，对于所谓的佛法的正义是什么，你不知道。所以，并不是说你想修就修，老实讲。你看这一条里面的佛门里面，现在学佛的不容易。入了佛门以后，真正能得其真意的人其实也不多，绝大部分都是跟世间法相混着修。你信不信？假如我们现在啊，完全依着正法修啊，很多人是熬不下的。别人啊，我们必须要啊，就像纯喝纯奶会拉肚子。要喝调味乳，果汁的啦，咖啡的都可以，但不能吃纯奶的话，会有乳糖不耐症。好，那就比较调个味。现在我们要带着多几分的世间法，然后应着佛法这样带上来。说实在是这样。那如果这个存的你不行，因为什么？你的心尚没有调整到那个程度，还没调到那个程度。不然你看我们现在所谈的很多东西，照你讲，你要得这个法，应该放下这个，你放不下，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充满了很多跟外道相应的茧。今天假如有佛法跟外道在拉扯， 不过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要跟外道在辩论，请问你会支持哪一边？你当然在你认知我当然支持佛教，但真正现场的时候你未必支持佛教，你会支持眼睛看的佛教而不是真实佛教。为什么？因为你不懂得佛教，所以你只能用你的那个自我意识去判断这叫佛教，我支持它。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例子里面就有很多，所以到最后变成讲邪法的人可能会站在上面，真正讲正法的人不为大众所接受。这是一缘，这个一缘，这早在佛的一缘里面就有，过去的某些圣者也都有一缘这些东西，就是说后来的人就是好人讲话没人接受，好人受到欺压，代表正法的没人接受，反而是恶人上去，很多人鼓励啊，很多人护持，让恶法再生再生再生这样。先讲这个，在经典这种这种话很多。现在我在讲那个什么，讲那个阿难四世经啊，四个世经，那里面也有提到这个话。所以啊。
现在讲这个大概也是普遍，我现在也是有一些迷惑，所以现在大家会追捧，会去崇拜的，就是比如他会现神通，他会有比如说好，这些大概现在就是很多人就会迷信下这一边去的。
对，没错。
那同样这个地方也会延伸，是让我也想请师傅你做一个诠释一下，就是说以佛法跟科学的角度上往往会起的冲突。因为普遍上我们有一点点科学的观念的人就讲究证据，讲究理性，而往往佛法是看谈一个未来的，谈一个比较看不见的东西，那这两个里面会不会是一个冲突点上面？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因为佛教不会去用一个心去揣测一个不可知道的东西，没有，佛法没这个东西。佛法你注意啊，佛教不是一直超越，不是要灭，我们在经验当中你只会看到科学的不究竟，你不会看到佛法不究竟，不是我说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佛法不究竟不是佛法不究竟，是修的人不究竟，不能把修的人的不究竟弄在佛法的不究竟，是不是？我今天讲实在的，你所有的心理学博士一千个一万个都没有我他心通的厉害，不是吗？你太空梭都会飞，比我神足通常，不是吗？你要燃料我不用哎，你还要维修，旧的还要换面，我能飞来飞去都没问题的，是不是？我天眼通。你什么 X 光影过听我天天通，你看到那边去，对不对？是我们的，这都还不是佛法哦，还不是佛法的，这只是神通而已哦。那为什么没有？不是没有，因为当一个人有神通了，他未必要表现这个给你看。为什么？因为他本来一个人有神通，早就他自世间的欲望就很少了，或者他一个欲望很重的，他不容易得禅定。一个不得禅定的怎么会有什么神通？当然这不全然啊，但一个有神通的可能有很微我这个要讲究很多了，他有微小，就是下品烦恼隐藏在里面，甚至有的东西，甚至有些烦恼，就是说简单来讲我现在用一个，如果你要当魔啊，也不能品味太差了，懂吗？你如果真的要当大魔头，你也不能品味太差了，我说你也没资格当魔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当天魔，迟早有些欲望你是控制得了啦。如果你连五角一块都要挂呀，你也不能当魔啦。你要贪的贪大的，贪小的不能不成大气候啦。意思就想说，现在不要讲说那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啊，他也必须以世间法能舍很多东西的。就是目标很清楚，主目标抓得很清楚，其他目标不顾的那种人啊，这才是干掉大事的人，对不对？好，那我们先看，魔都能这样了， 我们现在一般人如果对世间诸欲望都那么牵牵扯扯，不要讲道业不成，连做魔都做不来，连做魔都做不来啊！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啊，我就讲说以五神通来讲，现在的科学没办法比过它。好，所以这里面你看啊，我不是讲说有一个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师啊，他是白人，但他跟出家认识。他说有一次有几个年轻的科学家到他那边说要学打坐，但是他亲口跟我讲的，他说他为什么来打坐，他说因为他们这些都很顶尖年轻很优秀的科学家，他说奇怪，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后来发觉原来跟实验者的心态会影响实验结果。他说只要我研究者的心态竟然会影响研究结果，所以说他想要到寺庙打坐看看那是什么东西。当然这个只是你抓个皮也抓不到那个要领，可是他至少感觉到说原来实验者的心会影响结果，这不就为事情。对，好，就以我们例子，我们现在在谈很多的心理学，我不是说我之前也参加过那个心理学的那个论坛，那个时间很短，但心理学的很多现在应用很多都是有的都利用国家的，就那个止观禅修内观法，那他们应用的很多要领，结果我们都可以在佛法找到原理，找到相对应的，但佛法更深的他没有，但你讲的东西佛法可以找得到，佛法可以找得到。所以我在谈到你这个东西在佛法是用什么解释，可以有，但你要注意你这种方法的应用会产生哪些弊病。诶，你怎么知道？因为佛法讲的啊，我不一定要 读很多心理学，我知道这个东西你仰仗的是依佛法，你这个东西跟我们佛法里面应用的哪些原理是相通，但你如果继续应用用我认为的佛法，你应用的时候的一个弊病会藏在这里面。所以他们讲说教内观来去除很多人的内心心理问题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在佛法里面心智未闻各方面条件很重，烦恼很重的不能修止观，修止观会出问题的啊，精神不稳定不能修止观的，结果他们不知道这种原理啊。那有些东西有用啊，我告诉你有用，有的会更麻烦，因为一个充满幻想的人在修止观，那一个幻想会越坚固，透过那个不当的止观会让他的妄想更坚固，那个把握出来了。那还有用很多方法，我基本上都可以填出那个弹出那个跟佛法相同的地方。所以佛法的东西，佛法它也不是用一个想象一个未来，像比如我在讲以我们现在来讲，当我慢慢了解这个一切东西是大因缘的时候，我现在看任何事情我保持一个开放的心理，这个不是未来，这个现在就是一种解放，思维的解放，固执的解放，对事情相应缘起，这其实这种自在你现在就可以有，现在对一个观念的开放就可以 解脱，不寻求未来的解脱，解脱在于自我身心执着的放下的解脱是现前的，是不是？好，我现在比如说我对于这事情本来向来都用固定的看法来看，现在我学会因为缘起告诉我角度很多，我用两个角度，那我是不是就减少了我错误的机会，就少了。我现在懂得用十个角度，我懂得用一百个角度，我也知道说我多数人用哪一个角度，但我同时能用某些角度，我角度广，我的逻辑性越周越，一般人就无法跨越我的思维，当然就被我所说服嘛。因为你所有的思考都在我的范围里面，所以一个人如果具足更广泛更周延更周密的思考的人，他是不是在领导乃至在对事情的判断会比别人判断更准确？是的，这就是感应了，这就是现实了，它不是未来。而这个所有佛法的感应追求的话呢是这个，而不是那个渺不可飘渺不可及的那种生死，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说包括我们往生到最后为什么能真的往生，因为真正能达到这个点的话，假如你能了解所谓生死的真实问题的时候，你的生死心放，反而能得比较清净的解脱。你如果执着生死，反而会被绑着。其实这个感应不是在于你死后，在你这个观念就可以帮助你临终的住， 那种帮助了，就因为我们现在啊，阿弥陀佛没有，到底有用没有？因为啊，我死了怎么办？啊，他就一直挂在生死，所以这个心环呢，障碍他的解脱。结果化解说，实无来取啊，一直到说生死本不可得，我不应以生死住挂碍，为既无我，何来生死？啊，一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只但求一念。一念进化诸多众妄想念，此一念是我所依止处，啊，那比较容易成就。那这个时候，这个感应哪来的？这个感应还是根本感应啊，很大大很大大大大的感应。嗯，这个是超越三界的感应，但是还是之前，学佛就是从这里来的。你看他们要看到光，那就是因为你世俗心，就是说为什么佛法很戒律就要求，有些人有过人法不能显现的。不能轻易把你的过人法这种神通之类的不能显现出来，因为显现出来会众生令众生执着现象而忘了觉悟，所以不要以为没有人都没有人神通，有，因为他不一定要显现给你看，他不一样呀，他知道有人，他在那，哎呀啊，我觉得你应该做哪一个工作比较好，嗯，我不是讲说有一个人他就是这样，他后来把寺庙就捐给人家了，那个很盖了好几亿的，因为他为什么盖，他不是他要盖，因为他在十几年前就有菩萨跟他讲，就说你这是你宿世发的愿，你要完成你必须要盖一个道场给南众，他有没有能力听说了，因为我没有直接看，有很多台上要找他要问问题，一进来他不等他问，他说不用问了，你那个跟前面那一个人合作，不要跟后面那个人合作，那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什么，不要问了啦，你就照这样做哈，就好用了，当一夜的化缘我好用，那样不的化缘你知道吗，他们说哦，某某人啊，我这现在的基础啊，啊都要那个钢筋宽道啊，啊不你敢回应人家你命啊，那拢无你话诶，人家叫伊讲诶，那银行那引导诶，讲你要怎样坑人命啊？我敢交代这一点啊，他有把握啊？为什么？你拿得出来，我给得了，对不对？我讲讲一个面甲，你着趁真济，所以讲当前啊，一讲一声钱就回去，因为他的决定让他赚很多嘛，对不对？啊、你说这是什么、啊、大家也兴趣 啊可是后来他讲说他后来出家，他说我不要这个，所以他把这个能力也舍掉，嗯，厉害，女中丈夫不要，他说我修行人不做这个，我出家人不做这个，所以他把这个现在做这个舍掉，能不能这些看了背来，我就说放光，那不跟萤火虫一样吗？你干嘛要看光的，你就抓几只萤火虫放在你家火堂拜就好了，是不是？那如果要放光，我每次出来就后面装个灯的话，我就按按那用那个一直闪一闪霓虹灯，那你不是就拜得要死了，对不对？何意义？所以我说凡夫人见凡夫，把佛都看成凡夫，所以佛法不是讲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是不是？而且这个道理就是现前的，是，所以我就讲说，没错，以我们现在啊，如果要推广佛教，要走世俗法，简单的很，要密俗的话，会来了一大票的人，但我何苦来哉？我今天舍下那么东西，回头吃那个我吐出来的东西，不敢。对，世俗法我们吐出来了，我们现在为了要昧这个世事，希望读获得更多，回头去吃那个你吐出来的东西，不要，因为有广大功德，我深信可得那种世间事。我讲小时候我经常讲啊，像我们现在比尔盖茨有没有好羡慕的？你过去有修，所以得欲界福报，但比我们在座的打坐的，他禅修可以。我告诉比尔盖茨的所有财产买不到那个禅定境界，对不对？禅修当然入出禅的没有苦受忧受，你世间人只有吃 麻醉剂才为苦，没苦受有受的啊。我们打坐可以啊，对。那这个他在，所以如果我们化解说，当我们在寻求更多的富贵的时候，其实一个了解修行的解脱的功德人，他们说，我知道你过去善因善果，但此会究竟，所以我不要。很清楚自己要哪里走，所以世间这些种种的变化又如何？它能代表我什么？代表什么？啊，所以很清楚，所以。知见有量，就说你看他就讲以真为伪，以伪为真，是为邪机，不得真理啊！啊，所以佛法的道理啊，你看啊，你看佛法有一句话叫“不离世俗地，得第一地”，真正的解脱啊，就在现前法当中去找到智慧的。离开现前法没有智慧的，所以佛教的真正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未来。寄托在现前的一切刹那的世俗地当中，以真智慧照料，这就是修行的下手处。离开眼前的烦恼，离开眼前的生活，拿去找寻一个你自己想象的修行，无有世俗。所以我才讲说，哎呀，修得非常好，问啊，我只问你，你安了吗？所以我经常跟我学生讲，不管你怎么样啦，我也不知道你修什么啦，那我只问你安了没？没有，好好修。毕业证书给你，但其实你没有及格，对不对？那是词没用。我只问你心安了没有？我比如说，当你面对诸境，你的起心动念就是给你打分数，那个谁不知道？你自己打。对，好，这个最有用。所以你看，这见为知为啊，见是为正机啊，必得真理啊。盖乎不密，天宇则漏。意不为形，淫意为川啊！对，你看哈，对吧？盖物就是两对法，你看他现在一路都是两对法，两对法这样哈，就一把就一对一对的过来嘛哈，两个法一对这样哈。那盖物善密，宇则不漏，色意为形，淫意不生。好，淫意当然是贪欲喽，但你要知道，我们在这里面佛法里面贪的贪的淫意是什么？淫意是对于。这个淫欲心，淫欲心是一个绵密的心啊，是对色受想行识的那种染着品尝执取的心叫淫欲。在这里不是光只是指那个男女的淫欲，其实是对于一切法以及爱着心强烈起着的这个淫欲心。因为你不守护你的心啊，是不守护心的时候，烦恼有机会趁虚而入。所以我对有些初学者来讲啊，较艰苦，你麻你哪一鬼？你这个不忍，那个不忍哦，屋底下漏下漏，到时候你话归去跳掉啊啦，因为每户都到处脸盆。像我有一次那个漏啊，到最后我那前后用了十几个脸盆啊，我擦擦完，还差一个困歪啊。因为太有台风天，咚咚咚咚咚咚，我说怎么掉那么多？因为那个已经裂掉了，那整个水啊，因为台风刮进来，那水被推进来，就是本来是如果正面下不会，那因为台风，然后鱼就爬进来，爬到最后因为鱼一直下，就到最后漏得满天了、啊。那我整个所有的锅子、盘子什么，到最后不弄了，所以他就，嗯。我大不了以后我就睡觉带个游泳圈，随他去，不理他了。哎，嗯，是机器嘛，挂别来啊，漏太多了。所以我也讲说，修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寻求一世安逸。我告诉你，你会后头修，你会没办法做。我就讲说，他的烦恼是一法生一法，一法生一法。一个烦恼完了以后，其他法就蓄势待发，马上就是准备跟着上来。所以刚开始修行，我说我经常跟初学者的一开始就必须要把自己作为道人的心看紧一点，一开始就守住了，千万不要讲，不要用那种轻慢之心，因为你一旦养成习惯，你只会虐待你自己。 为什么？那个烦恼经常的动着你，经常动着你，不是外面，是你。那个烦恼就一直有空没空，就跟你把它激动起来，把它激动起来。你到最后会以为外面如何如何，不是你。我有时候我发觉人一旦颠倒啊，不清楚啊，你跟他讲他听不懂，听不懂。他会讲，哎，这个，我说啊，不是的，都在你身上。因为经典就跟你讲，佛法就跟你讲，那是你自己现出来的啊，外面不过是你的烦恼里面的配角而已，主角都是你自己，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当然都不清楚，所以一开始这里不熟，那里不熟哈，到最后会啊，对不对？兵败如山倒，烦恼自生，一个比一个强。啊，贪强嗔就在后面等着强，你注意看，一定是一个接一个的。所以为什么在修行刚开始的时候，你要不离开善知识？为什么？善知识就是要敢能说的哦。现在一般来讲，这里面因为善知识，其实善知识就要守着你，不让你继续沉沦下去。我今天讲一个，比如说你有烦恼，你要解脱。你要修行，但我跟你讲说，我这样啊，那不然不要好了。你知道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明明知道这个烦恼会给你带来烦恼，带来更后面的恶果，但我现在只好妥协。为什么我妥协？因为你承受不了。那你要知道，我承受不了。我讲这句话其实不是我开方便，其实意思就是说我遇见你会因此烦恼而受苦，但我无可奈何，我怕你更苦，所以我只好，好吧？你真的要这样吗？好吧，那就断手断脚好了。哎，你怎么这样讲？对啊，因为我现在答应你就是断手断脚，为什么？因为你怕没命了，所以只好断手断脚。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现在的放松并不是是其实。我现在对你放松，其实是把我的全份慈悲减一点掉呢。你在你来讲，你会觉得我宽容你，是吗？那你喜欢？不是，在我的立场，我宽容你是我本来想要给你100分，你不能接受，我只好给80的意思呢。不要弄颠倒了。你今天要让你修这个行，你不修那变成是没办法，那你只好修这个行。那至少你现在是，你因为你可以本来可以得100啦，但你现在因为不想那80，我说好吧，因为反正我又怕你连80都没有，只好勉强守住80，那只好扣掉20带回家。你会觉得比较轻松，其实不是，我连那20块都本来要给你，但你不能接受，我只好拿回家。如果你能熬得下来，我全部给你；你熬不下来，只好拿回来。比如说，我现在要给你很多黄金，但你体力不足，怕你走到这样心脏麻痹啊，只好黄金带回家。为什么？因为你没体力。很抱歉，不是我吝啬，你求苦不高用，不是吗？啊，我还是希望全部给你，但你没办法，只好拿回来。啊，多少？所以说，很多修行，为什么一开始修行的时候要守护很多的烦恼？要有人能跟你提醒的人呢，否则的话，你没那么厉害了。那这个因为什么？一开始把你的烦恼先制止制服的时候，其实对你是慈悲，因为后来如果你到最后那个烦恼起大位啊，倒霉是你，你光要对治你自己呀、你的没能力。他就一直跟你闹，一直跟你闹，那个不断从内置发出来的烦恼都无止境的在那里跟你闹，你很苦啊。那多一个两个三个放弃，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啊，你若盖污不灭啊，你的防护烦恼不灭啊，天以则漏，亦不为形啊，亦不正思维，正念正思维啊，亦不为形啊，不能相应你佛法而行啊，淫意为穿啊，就破你。破你的污啊！所以那个你看，所以在佛法里面讲淫欲呢，欲界人是贪，那个贪是什么？我就讲说，你大家去体会一下那个贪，就是说，像比如说，我对一件事情我很爱做，朝也思，暮也思，意念难以扒开， 就是淫欲啊。这个淫欲心会让你绵绵密密的无法思维正心。这个在医学思想讲叫极亲泥啊，泥那个泥就是亲近的意思，亲近的亲泥，那个好像有一个那个什么旁那个一个泥似的泥，那个泥啊，泥极亲泥的意思就是绵绵密密的那种法合。为什么？当你看像我们念佛，如果心跟法合，就是念佛一心；当我的心如果跟烦恼合，也是一心。这不是念佛一心，就是念烦恼一心，必得往生恶道。那个念，因为心跟烦恼是绵绵密密，不容许任丝毫正法进去，没救。是不是？因为酒熏习故，已经纳入你的内心里面了，对吧？好，如果盖物善密，以则不漏，善意回形，淫欲不生啊。皮肤染人如镜臭骨，见泥洗飞不洁成河，是不是这样？是的、啊、我告诉你这个道理，其实、啊、我说这个华句经里面啊，我看到的是一个看似很浅显，但里面透出的很真实的。像我们现在刚开始啊，规矩一松，你看看那个不熟，到最后他就大家嘛弄安内啊，对还麻烦不一样，你这里一松，那里一松，那里一松，到最后就一直整个垮。所以现在有人说啊，我们是不是这个稍微这样？我说也可以啦，如果你那么不堪的话，就随你们啦。但我告诉你，这个不堪，下一步会有哪一个不堪，你先准备好。我先讲我的边，你说、哎、对哦，你我可以啊，你要我开方便可以啊。但我已经跟你好，跟你讲，这个开方便一完，下一个方便会出来。那你如果花钱，你真的准备希望下一个方便出来的时候，就被我讲到了。也就是说，你不是在寻求一个修道的方便，你在寻求一个烦恼增长的方便。就是我讲的顺心但不顺道。你应该讲顺道不一定顺心，但你要讲顺心，那顺心很可能就是不顺道。而且到最后你花钱很正常。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修行要处在善知识里面，因为标准不会降低。你可以去找到标准比你低的，你会觉得没压力。像我以前在读语言啊，我都喜欢什么，我即使是二级的，我都喜欢去读三跟四。为什么？当然对人家是比较不合理啊，因为他们要照顾我这个不会的。但因为我面对都比我会的，所以我进步特别快。所以我每次，我那时候人家那个日文要读是一年多，我八个月读完，我一次读两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所以对半，要一年半的我一次八个月把它读完。不过读的也是细细，我搞不大清楚就是了。不过也很好，因为都是紧逼着自己向上，以旁边都比你好的人为榜样。那你现在突然把标准放低了，大家都我后来我有去上那课，那大家标准低，我就说那连这个也要问哦，连这个也要还要教哦，那这样不是浪费我的时间？我干脆主动自己跳级。那跳级那补习班那缴钱，他又不是很严谨，没关系。那我就自己勉强跟得很辛苦了，很有压力的，但跟上来。那你可以放松啊，放松你一直。不能见贤思齐啊，你就一直标准放低。所以你要知道，你看啊，你如果处在一个烦恼处，又没有一个好的做榜样，你到最后会怎么样？不觉成恶，见迷习灰啊，渐渐迷啊，而且引以为非啊，到最后不觉成恶啊，不觉成恶的时候，那标准那个觉悟心就一直降，一直降啊，就是这样啊。那你看。贤夫染人如镜相熏，镜自息散，形成绝方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啊，维持着一个应该有的清净跟整个道风，其实对很多人学习啊，我们有时候发觉寻求方便到最后也没什么用啊，到最后未必有用，不如坚持他应该有的原则啊。比如说有些人后来他退堕了，但他退堕的时候他会想到， 我曾经在哪一个阶段里面，那一段让我学习深刻的。他还想到这一点，你看，爱来爱去都嘛差不多啦，那回去我跟你来，对吧？因为他没有惭愧，因为我就讲说，惭心跟愧心是两个，一个是自己的利，一个是他利。惭心是就自己去觉悟，愧心是跟人家比较。那我对我看啊，看我的师长啊，不好意思，我不符合师长的要求，我不符合佛菩萨的要求，不符合我善知识的要求。他们看到我这种行为，一定会很伤心。所以相对于别人，我不满，我觉得我不清净，愧心。惭心是救自己，愧心是救别人的比较，啊，是这样。所以有一个好的地方，它就会有那个好善恶的分别。如果大家一起就这样，久而久的不结成恶，是。所以啊，有时候你坚，当然不是固执，我讲讲执着善，那个坚持善不是固执。但一个人坚持善，其实你会发觉你周边可能没什么人，注意哦，你可能会因为大家怕你啊，大家可能熬不下。但你要知道，你的存在让别人有是非之心，这就是价值，知道吗？你的度化人不一定是度在你旁边的人，你的存在会让大家觉得，比如说我想说，我们也没有受印光大师的直接教导啊，但印光大师的思想会影响到我啊，我也没有碰到虚云老和尚，可是虚云老和尚的思想就引导到我啊，是不是？所以他渡人，他渡不是渡大难时代，他渡到我这里来了，那渡完了我还渡你们，还是用虚云老和尚四个字，你看一个人能渡多少人，那最主要是他有德啊。所以你要知道，真正度化众生一定是眼前度生的人吗？错了错了哦，不在这里啊。啊，所以有时候在眼前结果反而媚俗。对，你可以这一辈子度没半个人，但你啊流芳百世，你不这里讲形成皆谤，是不是？凡意念到你的人都意念到善法，这个才是价值所在嘛，不是？那你讲说那个都已经死了，哎呀，法啊，不是你论的那个简单的生跟死了，他讲的是业力啊，对不对？一个人能，所以为什么一个人成就一个善法会利益很多，因为他从缘起的角度，他衍生的功德是佛也说不尽啊，说不尽啊。好，所以这里讲到如镜相熏啊，镜智啊，就是智慧进步啊，学习善啊，日积月累一直熏就。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就善善的学，我们就这样善善的听，有没有进步？有啊，对，至少退步慢一点，嗯，对不对？本来是从十楼直接到地上，这样被我一拉，至少是摔到三四楼啊，这样一摔也有时候就有救啊，对吧？直接从十楼下来，一盖在半修了，对不对？你要是掉到一半啊，至少有个电线杆跟你拉一下，还不会直接到地面去。是，你看啊，何况我们现在，假如说自己念头一点一点一点改变，其实啊，每一个念头的转变，每一个对世间多一分的关照跟舍下，其实度你多少生死你知道，度很多生死的，因为每一个念会增长很多念，每一念都是生死。但如果这一念是清净，那就不一样了。好，再过来，造忧后忧，行恶两忧，彼忧为惧，见罪心取。好，造喜后喜，行善良喜，彼喜为欢，见福心安。哎，造恶还不是光一个忧，现前报，后来报，那还是两忧，其实还不止，因为那个忧个没完没了。我不是早上不是讲吗？光你起个欲贪烦恼欲，引起四欲，然后心烧会产生什么？取劳苦。那取劳无果苦了、啊，取劳无果，很辛苦没果。取劳有苦的时候，就要守护苦，守护苦以后要看它变化有苦，变化苦还要追忆苦，那追忆苦完了以后，还要吸身口意业的造业苦，这不极忧啊？那根本没停，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你这个卦守护这个，这个一直来，一直来，好，就行恶两忧。他就讲说，你看。 都是对比的。你看，造忧后忧，现前造了，现前已以烦恼处忧，然后造了以后，后头的结果忧，对不对？行恶要两忧。你看，造喜后喜，先造喜，当下得心欢喜啊，然后同时后果欢喜。一个人能喜，你看能造喜，所以你看到，其实我们很多修行，大家就讲未来是怎么样。不是，你是看看，当一个人清净的心去利益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当下就受益，他当下就受益。好，所以我要讲说，现在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呢，他被否定，被否定他自己也无法自我肯定嘛，所以就希望从他。也不怕别人否定了，反正你已经否定很彻底了，所以我就为非作歹，我也不在乎，对不对？哦，我管你那么多，反正你也没人会肯定我了。结果很多人犯罪以后，大概就一路上就很难爬再爬起来，为什么？找不到肯定地方。是，好，你把那些犯罪的人啊，假如能找到一个方式，你不要，我在我这是我的想法了哈。不要光只是帮助外围的帮助，其实建立他的自我肯定。虽然在佛法上讲，这只是个三条了。但你看，你看有些人啊，我曾经看到有一个人，他很恶，但有一次帮助人，帮助完以后，竟然得到人家的很大的鼓励。嗯，他一鼓励一个对他的肯定，他嗯，哎，很有趣啊。我一不小心帮助人，竟然得到这个肯定，啊，越来越有勇气继续做善，因为他从这个善事当中得到的是别人不是假的，是真心的赞叹肯定。他要的，他后来发觉说，我其实可以不需要钱财，但我可以在这个肯做善事当中寻求更高的自我肯定，他走出来了。我不是，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我之前不在谈啊，有一个居士去共修出来，那个摩托车下雨，摩托车坏了嘛，那坏了以后，他就牵到那个附近刚好有摩托车行，那他就讲说，我现在没带钱，你能帮我看好，我明天拿来。那老板呢，那我可怜，那你也没回来，我不白白弄的，说也合理哈，啊，遇到不好啊，啊，对不起，对不起，啊，他就。就牵走了。他那下大雨，那个老板呢，看他一个女子在那里牵了，好啦好啦，准盘没得要料就对了啦，好啦好啦，他就好，哦，那用啊，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就电瓶的问题这样。弄完了以后，啊，因为他刚从道场共修出来，有人送他点心嘛，他说啊，老板这个先给你，我明天再拿钱。他也行动明天，他行动啊，存盘掉呀，啊，存盘掉，因为我在你当前你多大碗在，啊，你住哪又不知道，存盘掉。结果那个隔天那个居士就带着水果，拿一个红包，也没那么贵，但他就是很感谢他拿来啊。结果他不在，只有他爸爸在，因为他爸爸也是很酷的样子，伯爵啊。啊，结果说啊，因为你说我要感谢你孩子的。都觉得啥？因为大概也不知道，他不大相信他孩子会做好事。然后他们两个儿子啊，那高中生还活生生下来啊。他那个居士他讲，后来他两个孙子下，就是那个，就是等于是那个老板的儿子下来，说哦，你爸爸人非常好啊，啊，他昨天帮我做这个啊，这个红包给他啊，那这个水果给他，哪有可能？我父亲哪会做好事？你看一家子都是这种味道的，哪有可能两个儿子在那里笑？那不可能。他讲真的，然后他说真的啊，那就钱收，反正人家给钱来什么，又不是诈骗集团，那现金的嘛啊。后来回去，那一个老板回来打电话来，完了跟他谢谢，他说。其实我还没有真的想帮助你，不过当初的确是觉得你这样很可怜啊，就帮你了啊，我也没想你会还了啊，不过经过你这一次啊，我以后要常帮人，因为 大概他儿子说，
老爸听说你会帮人哦，
大概是这样，他挖苦了。不过他也得到肯定了，你看善发滋润善发，因为最重要是这个居士他如果这样的做法，好，你不管他那个工资多少，但我可以在 一千块之内把一个人善心带起来，他的善心为他创造很多福报，你的善心那才大嘞，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这样，以善法增上善法，就这样带起来，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因为当你在行善的时候，你看你在行善的时候，其实已经给自己带来吉祥。你在做善的时候，就算你还有几分的不舍，几分的勉强，其实已经有几分的吉祥。好，那一份束缚，那一份挂碍，一定是因为善事已经有点松了。好，你看，造喜后喜，行善良喜，比欢为比喜为欢。那你要后续的罚一个一个，我吉祥我不挂，因为我利益你，我至少他不会伤害我，因为我是利益他，他得利益，那有的话只会是好事，绝对不会是坏事。所以思维自己理心安理得，我今天所做一切对得起良心，而且我也知道从因果报应来讲我一定得善报，所以那个坦荡不会那样，就那尽心坦坦荡荡的，就不会有所挂碍啊。你看心安理得的啊，见福心安啊，见到这个道理，见到它的价值，我心乐于行善啊。结果你看啊，那个造恶的人见罪心取啊，就会怕了，是不是？知道罪过了，所以我就讲说，那些欺骗人赚很多钱的，我告诉你，同样在吃一碗面。他那个味道绝对不像我们在吃的那一碗面好吃。他的朋友你说多不多？他跟朋友的交往绝对不像我们在跟朋友交往，因为我们之间都没利害关系，但他随时都要防备像他那种小人，你知道吗？因为他是小人，所以他随时要防备像他这样的小人。他这个小人心已经跟在他心里里面了，他逃也逃不掉了，是不是？所以他不管对任何人都要挂碍，他随时要防备，是啊。他你不要看到有的人非常自在，其实我告诉你，罪恶就是不安，罪就是不安。好，再过来，这个见闻惊悔后悔。为恶两为，绝为自殃，受罪热恼，惊欢后欢。好，绝为自殃，受罪热恼，这个是惊悔后悔，为恶两为，绝为自殃，受罪热恼，惊欢后欢，为善两欢，绝为自佑，受福悦愉啊，快乐啊，是。那谁保佑？你自己保佑自己啦，对不对？都你讲拜下这免啦，做善事就好了，对不对？托你公他如果是善神，他会守护你的，你不用巴结他，对不对？因为他守护你，他就有福报，是不是？是你巴结他，对你有用，是不是？这样你看，结为自由，你看从你看前面我们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啊。一个是罪苦自追，苦乐自追，现在是什么？绝为自殃，绝为自忧，那恶法，是不是？所以你不要怪别人，一切法自有因缘，都跟你有关。你现在福报是怎么样？所以我不肯早上讲嘛，你以为你是用心计心机才多来，不是，那本来就有了，只是很可惜，你本来就有了动心计，把它破坏掉。你应该以福生福，怎么会是以福生罪呢？是啊，这个意思啊。但受福悦意啊，快乐啊。巧言多求，放荡无戒，怀淫怒食，不为止观，巨如群牛，挥霍地子，食言少求，行道如法啊。好，我应该是这样啊，让我看一下。巧言多求，放荡无戒，怀淫怒食，不为止观啊。 巨如群鸟，不挥我弟子，这个是这个哈。再过来，直言少求，行道如法，除淫怒痴，绝正一劫，见对不起啊，是佛弟子。这就是因为我们一般都四个四个嘛，啊，他现在是二四六啊，六个六个，这个他是六个一组的。好，那这个我想我们可以先稍微到这里再讲一下，就是说你看它包括这个原语的巧多巧，因为这叫其余啊，心有烦恼其余疑惑，我讲没有多大的意义，或是混乱人心的，那以便于满求自我，放荡于诸种种欲望无界，所以以怀淫怒痴贪嗔痴不为止观，因为我有止我有观，能观内心烦恼啊。那巨如群牛，非常躁动，各追求他的草，那一群人极为不安的为欲望，因为你看牛啊，一口拢吃大口啊，哦，安安拢做哪里啊？那个地是什么力？烦恼力啊，烦恼累积像牛这样啊，想撞谁也挡不住啊，像群牛。那挥霍弟子，食言少求，应时应量说话，而是就以正理而说，少求行道依法，诸淫怒痴绝正一劫，就是止观呐、啊。见对不起，凡是所见境界不起烦恼，不是对不起的意思啊，是见境界见烦恼不起颠倒自取心，是佛弟子。我们简单这样讲。下次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多谈一下啊。今天是这样。好，我们先回想再简单回答两个问题。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我等众生，
我等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